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数字化的时代，随着 AI 智能在各个领域的深入渗透，人们的工作生活在得到极大便利的同时，思考能力、感知能力等却在极大的下降。人越来越像机器，机器越来越像人，这已经不是危言耸听的警示性预言。从小就在智能平板和手机陪伴下长大的孩子，更是很难不丧失在堪比毒瘾的电子游戏中。在《屏幕时代的养育》一书中，作者称电子游戏是一种新型的、合法的、正在公开销售的毒品。这种毒品疯狂地蚕食没有任何免疫力的孩子们。科研人员对那些每周玩电子游戏超过20小时的孩子，用核磁共振来观察他们的大脑，发现他们的大脑扫描图像与毒品或是酒精上瘾的人非常类似。不单是孩子们沉溺手机难以自拔，成年人也同样对手机瘾无能为力。就像《魔鬼家书》的作者 C.S. 路易斯所描述的，魔鬼会利用人性的弱点，使人享受最终之乐而不自知，从而一步步地落入到罪的网罗，终被魔鬼收割了灵魂。如今末世的危机已经来到，我们除了装备属灵的武器，靠着已经胜过魔鬼的主耶稣，人还能怎样抵挡那常常扮作光明天使的魔鬼呢？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啊，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约翰一书3:5-7，让我们先来触摸一下约翰一书3:5-7。经文说，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呢，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读完这段经文，或许有人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说主耶稣并没有犯罪，为什么要死呢？那么根据旧约的记载规定啊，要献一只无瑕疵的羔羊作为赎罪的祭牲。那么根据新约约翰福音1:29经文的教导，耶稣他就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完美无瑕，他为了我们的罪啊，就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就因此啊，来得到了完全的赦免了。他为我们来受死，我们便不用面对永死了。 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到二十节，彼得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诺斯底主义，他们虽然善于伪称啊自己有特别的知识，但他们个人的言行啊却十分的不小心啊，因此约翰才补充说，小子们呢，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那么这一点呢是最清楚不过的了。一个人不能够既有属灵的生命，但却又继续的活在罪中，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呢，神他是公义的，人只有依靠神，那么才有能力来行出义。信徒得到救恩呢，就可来过义的生活，来行出义行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翰一书三章八到十节。约翰一书三章八节经文说，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这一节经文所指的不是偶然所犯的过失，而是习惯性犯罪，也就是生存方式已经被罪所玷污了。属魔鬼，那么意思就是并不是因为人犯罪了就属于魔鬼，而是因为他属于魔鬼才犯罪。使人犯罪是魔鬼的属性之一，那么魔鬼呢，就把那些属于自己支配下的人呢，就推向了罪跟死亡了。啊，除灭，那么是指除掉戾气，使其无力。那么直到耶稣降临成就最终审判之前，撒旦呢他是不会灭绝的，他现在还在活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彼得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呢，耶稣在十字架上啊，他已经除掉他的力量，使其无力了。因此凡在基督里的人就足以能够战胜撒旦还有罪了。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罗马书的八章三十七节，保罗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好，有些儿女和他的父母啊，就极为相似，别人就很容易把他们给认出来了。那么神的儿女与魔鬼的儿女啊，都有这样的特色。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那么这里的意思就是，犯罪的就是属魔鬼的。魔鬼从起初第一次犯罪开始，他就一直犯罪，这是持续的典型的行为。魔鬼所有的儿女啊，也跟随他走上这条宽阔的道路。那么在这里要补充一点，就是人乃是透过重生而成为神的儿女，但是做魔鬼儿女的却没有涉及出生的事儿。人只要仿效魔鬼的行为，那么就成为他的儿女了。没有人是由魔鬼所生出来的。那么对比之下，主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或者是使之无效。主耶稣只需要发一言，那么就足以除灭魔鬼了。但是呢，主他却来到这个世上受苦流血受死，以致可以使魔鬼的作为呢成为无效。救主付出这么大的一个代价把罪给除灭，那么那些相信他并以他为救主的人呢，就应当自觉靠主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坚定的来离弃罪恶了。约翰指出，犯罪的是属魔鬼。我们必须认清楚，魔鬼他是一切罪恶的源头，就是他把这个罪啊给引到世界的，他引诱人类的始祖来去犯罪。今天你我都有罪性，这全都是魔鬼所造成的。正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犯罪的是属魔鬼。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经文记载，主耶稣对当时的宗教领袖们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更妙的就是我们都效法我们的祖先，如果你的祖先是魔鬼，你就会像他，如果你的祖先是天父，那么你就会有神的性情，你就会效法神了。约翰说，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你看，所以从魔鬼开始，从亘古以来呢，魔鬼他一直在犯罪，在背逆神。约翰就接着指出，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唯有耶稣基督他才可以来救你，你要求告他，不要来找我，因为我帮不了你，谁也帮不了你，耶稣基督他可以来救你，他是最伟大的医生。我劝你啊，把问题带到耶稣基督他的面前，主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而来受死。使徒约翰就说了，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主耶稣基督就除掉了罪的刑罚了，从你信靠他开始，你的过犯呢都已经成为过去了。在基督里啊，你已经得救了，因为你已经得救了，你的过犯呢将永远不再被提起了。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翰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不但是除去我们过去的罪，他的显现呢，也要除去我们一切的过犯。他是无罪的，在他里面呢，没有罪性。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六节。经文说，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基督他就取了人的样式，他就舍命做了我们的赎罪祭了，为我们的罪来受刑罚了。约翰一书三章四到五节，经文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你看，只有主耶稣基督可以除掉世人的罪，这是他降世的一个目的。那么换句话来说，他为我们来舍命，好让你我可以来因信而称义，过基督徒的生活。那么这让我们呢，就进入到以下的这个主题了，那就是每个基督徒都有两种性情。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七章，他用了很大的篇幅啊，说过这个主题。罗马书七章十九节，保罗说，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好，我所愿意的善，那么就是我的心性情要我来做的，我反不做，意思就是心性情被长久以来控制的老我给取代了，新的性情渴望行善，但是老的性情啊，它却拖后腿了。老性情不要服侍神啊，他是背逆神的旨意的。在罗马书的八章七到八节，保罗他就更加进一步的说了，他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你看，除非你重生了，否则你就不能够讨神的喜悦了。在罗马书的八章第九节，保罗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这不是条件，保罗的意思就是，既然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了，你们就属圣灵。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我要很清楚地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是自称的基督徒，不是教会的会友，不是那些受过洗但却还没有真正得救的人，不是那些靠着仪式或者是归属某些制度的人，不是。我们所讲的是已经重生得救的人。主耶稣显现的，我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好让你我能够为神而活。约翰一书三章九节，经文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好，凡从神生的，那么是指重生，这就是约翰福音三章七节经文所记载的。 经文提到主耶稣对宗教领袖们说了，他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约翰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那么神赐给他的儿女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啊，不会也不愿意犯罪。浪子不能够在猪圈里头久留，因为他不是猪，他是天父的孩子，他渴望天父的家。你如果是神的儿女了，你就会渴望天父的家。约翰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但可惜呢，有人就误解了这节经文的意思。这里的犯罪不单指犯罪的行为，而是指重生的人不会持续的住在罪中。在约翰一书二章一节，约翰说过，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基督徒也会犯罪的，但是约翰说得很清楚，神的旨意呢，是要叫我们不犯罪。他说，我小子们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你看，违背神旨意的，这些都是罪。那么万一我们犯罪了，约翰说，在神那里啊，有一位中保。而且根据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经文的教导，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我要提醒各位啊，约翰是指基督徒，他说基督徒啊也会犯罪。那么因此当约翰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那么是指我们得到新生命的，在任何情况之下呢，都不会继续的住在猪圈中。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神的道啊存在我们心里。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了，你就会有一个圣洁的生命。你说信徒也不能犯罪，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信徒是从神生的。约翰所讲的是货真价实的体验，不是讲有些人啊会跑到会堂里头流几滴眼泪啊，说几句认罪的话就算了，不是。真正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从神而来的重生呢？我相信真基督徒他们心中啊一定很有把握，但是假信徒的心中啊必定是有不确定感。所以呢，我们要仔细的查验自己的生命，那么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我们必须省察自己，看一看自己有没有信心。我们要问，你真的是神的儿女吗？你渴望神的事儿吗？这一点呢非常重要。有人认为同性恋者不可能是神的儿女，我说同性恋者可能是神的儿女，不过呢，如果他是神的儿女，他就要离弃这个罪了。浪子不该留在猪圈里头，他也不喜欢住在那里，他一定要离开猪圈的。总有一天他会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他的父亲呢，不会住在猪圈的附近，一定会尽可能的来去远离猪圈。约翰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那么这是指啊，真信徒不会一直沉溺在罪中。我们领受新生命之后啊，老我还在，那么问题就出在这里了。所以难怪保罗在罗马书的七章二十四节，他会呼求说，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亲爱的朋友，只有圣灵能够来救你。如果你承认自己既无助又没有希望，如果你被罪捆绑，败坏了你的生活，抢夺了你的喜乐，使你非常痛苦，那么我告诉你，全能的神他大有能力，他能够来救你。如果你想摆脱缠累你的罪，如果你想服侍神，如果你是真心的，那么神他一定会来救你的。正如约翰他所说的，他说，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约翰在这里提及了神的道，意思是种子决定果实，而不是果实决定种子。神的种子是我们借着重生得到的神的性情。彼得后书一章四节，彼得说，因此他也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你看，得到神的性情的圣徒呢，必然能够结出义的果子。约翰重申，那些从神生的是不可能不断的在罪中来活着的。有部分研究圣经的人，他们认为啊，约翰一书三章九节，那么是指信徒的新生命本质。虽然旧本质仍会犯罪，并且确实会犯罪，但是新本质啊却不会。 我们相信约翰在这里是再次把已经重生的和没有重生的人呢来做对比，他所讨论的就是关于不间断或者是惯性的一个行为。真信徒没有犯罪的习惯，他们不会明目张胆的继续的停留在罪中，原因就是神的道啊存在他们的心中。研究圣经的人对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这句话的意思呢，在理解上啊也有很大的分歧。有的认为指新生命的本质啊，有的认为是指圣灵啊，也有的认为啊是指神的道，这一切都属实，因此呢都是可能的解释。我们认为是指信徒归信主的那一刻啊就栽植在他里头的新的生命。这里就再一次指出神的生命啊是存在信徒的里头的，信徒在主里是永远稳妥的，这永远的保障不会成为基督徒犯罪的一个借口，但却保证了信徒不会继续犯罪，凡从神生的就不会习惯性的来去犯罪。那么这个神圣的关系就杜绝了信徒继续的在罪中去活啊，以致让罪啊就成为了他生活习惯的一个可能性了。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翰一书三章十节，经文说：“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那么正如约翰他所说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我们需要能够分辨是非的属灵辨识能力，因为有很多神的儿女啊看起来不像属神的，那么就算他们不像属魔鬼的，但起码呢也像是一个孤儿。有一种学说真是异端，他们把世人呢就分成两大家族，一个是神是普世之父啊，另外一个就是啊四海之内啊皆兄弟。但圣经呢从来没有说神把全世界的人都看为他的儿女。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就记载主耶稣对宗教领袖们说，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有人说基督徒不该和非基督徒啊来去结婚啊，其原因就是如果你踏进了魔鬼的家族，你和你的岳父母或者是公婆一定不能够相处。这话说的再恰当不过了，世人就分成两大家族了，那就是神的儿女的家族以及魔鬼的儿女这个家族。约翰就接着指出有两件事啊可以显明你是神的儿女。神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神他知道我们有没有真正的重生，他知道啊我们是不是他的儿女，但是我们的邻居他们却不知道。那么唯有我们彰显了神的生命，他们才能够来分辨。彰显神的生命不必靠着言语口才，而是靠着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我要举一个普通的例子来证明基督徒有两种性情。有一位老牧者他曾经见证说，我这个穷传道人的家呀有一个小小的院子，我种了三棵柳丁树，一棵橘子树，一棵柠檬树，一棵梅子树，还有一棵杏树，一棵无花果树，以及好几百棵石榴树，这也算是一个小农场了。我很喜欢水果，能够亲自从树上摘新鲜的水果来吃，这更是一种享受。我在家的时候，几乎每天都会在院子里边坐一坐，观察每一棵树。我还有四棵烙梨树，是野生的品种，不过我嫁接了几个很好的品种，它们长出新芽，有一棵树的花差不多就和我的头一样高了。在嫁接的树枝下边呢，偶尔会长出旧品种的枝干，我必须把它给剪掉。有时我太忙，一不留神，枝子就会长出来，开花结果，但它的果实很难吃。所嫁接的树枝以上的果子则是非常的甜美。我应该注意修剪下面的枝子，不让它结果子。 我要让新结的好枝子结出品质好的果子。这棵烙梨树可以结两种果子，全在乎我要哪一种果子。亲爱的朋友，我就像这一棵烙梨树，有两种性情。我可以活得很刻薄很低级，我有这个本性。我们都有老我，一辈子都摆脱不了的，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呢，我还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啊，它可以结出慈爱、喜乐、平安、忍耐等属灵的果子。今天我感觉不错，心中充满了神的喜乐，但是明天我的心情啊，可能会跌到谷底。我不该有这样的情绪，但是我无能为力。那么这种情形发生的时候啊，就是老我在作祟了。保罗在加拉太书说，基督徒要学习顺着圣灵而行，你不能靠自己的。在罗马书的第七章，保罗就发现了两件事儿：第一，就是在老我里边没有良善；第二，就是在新生命里又没有能力。所以呢，你一定要寻求帮助啊！不管你是谁，你都不能靠着自己的力量来活出基督的样式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这个世界崇尚自我，基督徒也常常说要活出真我，这听起来很不错。可如果不是重生的生命，或者生命中还让老我占据着神的位置，那活出的真我就真的太可怕。以为靠着神就能骄纵的人会膨胀成什么样子，可想而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